好啊，弟兄姐妹早啊！我们这个时间过了4分钟了，我这表，我们就今天就开始了啊。这个人数不多，希望弟兄姐妹陆续的能够加入啊。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赐给我们美好的圣经啊！谢谢你，主，这是我们行路上的光啊！盼望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读的时候有喜乐。要有聪明智慧，能明白，而且也很喜欢，也把你自己教导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真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也享受你的同在，啊，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你的灵亲自教导每个人，是吧？这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应该能听见我讲话啊 有没有个人可以说一下？可以吗？是吧？
能听见张长老。
好，谢谢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话就继续，我们再读这个分享这个约翰福音下边第三章。然后这个一直到十二章啊，从第一章的下半部分一直到十二章，都是主耶稣在公开的传道啊，就很多人能听见他讲道。或者是，他门徒之外的人能听见他讲道，OK，所以我们仍然是在第二部分。第三章的话呢，如果有两部分，所以我们分两次来分享哈。今天的话呢，主要是谈论这个论与啊重生啊重生，这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事，非常重要的一段啊，这是约翰福音唯一有的，下面一段的话呢，就是施洗约翰见证耶稣的这一段啊。从前的话，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但这一段的话呢，有更深的、更多的解释讲解，所以我们也分成两段来啊。因为经文也比较长，所以一次分享这两段的话有点吃力啊，所以我们就分这个两次来讲哈。OK，这第一段，我们就先看看前边21节里边，前边这第八节啊，能不能请一个姐妹或者弟兄来读一读这一段？有吗？有弟兄姐妹可以读一段这一段吗？1节到8节。
我来读吧。
好的，谢谢。
这是奉耶稣的名读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一至八节，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由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阿
好，
门。
谢谢。OK，这里讲到一个人物名叫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这里讲到他是犹太人的官，又是法利赛人啊。然后第10节，等一会儿我们读到主耶稣称他是犹太人的师傅啊。所以这个人的话是教导别人的啊，又是当官的，所以可以说有权有势啊，有知识又受人尊敬的一个。社会上层人物，你可以说，对吧？这个人的话呢，他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呢？他说他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啊，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他 从耶稣行的神迹，他确认，他确知啊，他相信耶稣从神那里才来的，所以呢，特别啊来拜访耶稣，讨教那个啊真理啊。这里提到他是夜里来啊，第二节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为什么他夜里来，不是白天来啊？一个很多人同意的啊，这个很多人同意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不想让很多人知道他与耶稣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高层，尤其是犹太人的这个官长们啊，法利赛人们，大多数都是不接受耶稣的，所以他可能不想啊，因为他自己是个官啊，是个高层人物，他不想这个跟这个耶稣交往这种事儿，大白天的话传出去啊什么的。对他的影响啊等等可能都不好啊，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夜里比较安静啊，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啊，所以他可以跟耶稣谈得比较深入，对吧，等等啊。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人就来了啊。他来的话呢，先承认耶稣是从谁那里来的啊，这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怎么说，这是他的实话啊，他心里话。同时的话呢，当然也是讨人喜欢的话，对吧？这见面现在夸奖人家，承认人家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很对的，对吧？这里有一个词儿的话，这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这个实实在在这个词儿啊，这个原文的话是阿门阿门啊，阿门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阿门什么意思啊？阿门就是说这个是我说实实在在，就是实实在在。”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说阿们，说明什么？说是意思是什么呢？就告诉上帝，我上边说的都是实话，都是从心里边说的。所以耶稣这里回答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他说啊，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实在在这个词儿在圣经里边总共出现25次，都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所以这是使徒约翰专门记载的一个词。我们继续看下面。然后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词叫重生啊，这个主耶稣回答第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啊？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从上头生啊，到你这个词的话，在这个从这个字儿，实际上就是从上头的意思啊，重生从上头生。那个人怎么从上头生呢？就是平常的人是在地下生，对吧？生在地上，但是这个重生的话，人家从上头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被神生，对吧？这个生命不能是在地上来的，而是从天上来的生命，这就是重生的意思。我们翻译成重生，既然中文翻译成重生嘛，就是说明有一个从再生一次的意思啊。就是至少中文这些84个宣教士翻译我们中文的时候，这个做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有那么个意思，重生。啊，这个因为也的确是第二次生，可以说哈，每个人都从父母得肉身的生命，这个是很容易的，对吧？但这个生命的话呢，会因罪而死掉，因为这个人还没生下来，大卫说他在他娘的肚子里边的时候就已经有罪了，所以这个人都有罪的，因为这个罪，所以呢他会死掉啊，这也是神。对亚当讲的话，对吧？你吃那日必定死，就说他一吃，结果那死亡就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虽然他的身体没有马上死掉，但是死亡已经在他身上。他确定的那一天得到了死亡，哈，必定死。他跟死亡见面了。然后这是神的定命啊。希伯来书9章27也说，按照神的定命，神定的命令，神定的这个命啊。每个人这个命就是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是从肉身的生命是这样。但是这重生是什么意思啊？重生就是当人信主的时候，从圣灵得到了一个属灵的生命啊，就是这里边我们身体里边有个新的灵魂出现了，新的灵出现了，这个新的灵是圣灵造的啊，这个生命的话呢，是被神保护的啊，这个彼得前书里边说，这个蒙神能力保守的，对吧？这基督徒都是 门神能力保守的人啊，这个啊，主耶稣，我们回头到第十章的时候还会学到，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保险。第一，我们受主耶稣的保守啊，主耶稣说没有人能从他手中把羊夺去。然后呢，主耶稣紧接着说，我父将羊啊赐给我，我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从我父手中把羊夺走。所以父神子神都在保护啊属于神的羊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得救是确定的，这个只要是得救的啊，这个一定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不会失去的啊，这个生命会永远活着，就第二次属灵的这个生命是永远活着。既然永远活着嘛，所以就叫永生啊，这个生这个东西就是活着的意思啊，对吧？ OK， 在英文的话就是一个词儿啊，都叫 life 啊，都是活着啊，永远的生命。不，生命本身就应该不是死的生命，是吧？生命跟死亡应该是相反的，对吧？但是很可惜，因为人有罪，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生命，我们现在有的生命实际上是行尸走肉的生命。这个不信主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行尸走肉，对吧？这个生命实际上是死亡的一个生命，就是一块一个身体在这里啊。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造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是永远活着的。所以有人说这个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就信主的人生两次啊，生两次死一次啊，不信主的人呢生一次死两次。为什么说死两次？第一，他肉身的死他肯定要死啊，第二次的话呢，第二次的死的话是灵魂啊，包括他复活以后得到那个复活的身体啊，那个灵身体他要复活，他要得一个属灵的身体，然后呢由他那个啊这个啊原来的这个啊犯罪的这个灵，可以说跟在他这个犯罪的身体里边，然后被扔到啊这个地狱里边，与神永远隔绝，那就是第二次的死。然后这个重生的话，重生的人啊，由新生命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他已经得救了，对吧？他已经得救了，神救他了，对吧？那当然就是叫他脱离死亡，对吧？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说明基督徒常常有些术语啊什么的，我也想在这清楚一下，就大家不要被这些术语搞得迷迷糊糊的，实际上就大白话，对吧？重生听上去文绉绉的，就是被神生的啊，又生了一次啊。这个重生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就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又叫基督徒，又叫门徒啊，这都是一样的人啊。所以不需要被这个文绉绉的词儿，然后搞得晕头转向，不需要啊。主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人必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啊，这是在这个第三节讲的。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如果你要见神的国，一定要重生啊，这是第三节。第五节讲的是一样，人要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如果这个不重生的话呢，这个人是完全是罪人，对吧？完全是罪人，灵魂是罪，因犯罪一定死掉啊，对神没有反应，并不是说他不能干坏事，他还可以干坏事啊，但是在神眼里边他是死的。为什么？当神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干好事的时候，他听不见，对吧？神告诉他不干坏事的时候，他也听不见，所以他对神来讲是个死的，哈。就跟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话说，哎，你是个死人啊，对吧？实际上是对方并不是死人，他就对你说话不反应，对吧？你给他说了三遍，他听不见，牛头木耳，是吧？那是我们说的死人啊。这个如果一个这样的死人啊，带罪的一个人，让他这个没有新的生命啊，然后这个带着罪进天国，那他第二天就会造反，对吧？所以这个人绝对不能进天国，对吧？如果进天国的，一定是一个新的，这个属于神的生命，圣灵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能进上天国。那你说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可以犯，是容易犯罪的身体啊。那我们这个身体，因为它犯罪，因为它能犯罪，对吧？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的肉体也不能进天国， 对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召呼召我们的时候，对吧？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啊，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把这个犯罪的本性彻底脱离。那时候我们才能进天国啊。所以带罪的东西都不能进天国。所以一个罪人必须要重生啊，得到新的生命，变成一个新人，他才能进天国啊。就这样子。大家如果有问题，随时打扰我啊，都可以把我听下来。OK， 我们下边看。这个第五节啊，第五节讲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OK， 从水和圣灵生就是重生啊，就第二次生。第二次生怎么个生法呢？是从水和圣灵生。从水生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说这水就是这个水里啊，对吧？进水进里啊，不是，对吧？从水生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啊，这一段圣经，这个以西结书里边这一段圣经啊，对不对？我给大家读一下吧。以西结书36章25节说，这神自己讲话，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你看，当神把水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对吧？洒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他们就洁净了。显然这个水是洁净人用的，出污秽用的，对吧？所以这个水的话，实际上是当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出去赦免他的罪，除去他的罪啊，把他的罪挪走啊，这个不让他变成洁净。所以这个从水生是认罪悔改，对吧？失罪得赦。那从圣灵生呢？那说圣灵生刚才已经提了，对吧？从圣灵生的话，就是圣灵把一个新的灵造在信徒的里面啊，这个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造了一个新的灵，让这个新的灵住在信徒的里面啊。这个同时，这里的话我同时给我给这个澄清一下，有的时候人不是很清楚，说到底里边我们的灵是圣灵啊，还是自己的灵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吧？这里的话呢，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呢，有两个灵啊。第一个是圣灵造的这个心灵，就是我们自己新的人哈，新的人，将来上天的这个人哈。同时呢，当圣灵造这个新人在里边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犯罪的能犯罪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得赎的，没有被神赎买的这个身体啊，没有救赎的这个身体，这个里面神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在那同时呢，圣灵自己也住进我们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有个伴儿，对吧？这个主耶稣说，他当我们去执行他的大使命的时候，他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主耶稣现在在天上怎么与我们同在啊？主耶稣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天父也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是天父的灵，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对吧？所以可以说，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有神与我们同走啊，这就是两个灵，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灵，就是新造的灵，另外的话就是圣灵。所以这个罗马书里边8章16节讲得很清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样。然后这个我就继续读这个以西结书下边这个26节到27节。听这个同工就静音一下，这个呀。然后当神把我们清洁以后，除掉污秽以后，神继续说，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一个新心，实际上这是个新的灵，也反正新心也行，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事儿，指的同样一件事儿。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啊，这是一个词儿，又从 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心，啊，就从你们的身体里面，或者是你这个里面哈，除掉那个石头的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啊，原来是石头心，石头心对神讲话的时候它不反应，它是死的，赐给你一个肉心，那肉心的话就可以听神的话了，对吧？所以它这个肉心，心的肉心啊，心的灵，心的心啊，都是指的一样的事儿，就是神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让一个新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跟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讲的一样。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在一个信徒的身体里面，由圣灵造的新的灵，又由圣灵自己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是这样，我们不是孤单的，有主同行。提到这个新的灵啊，主耶稣说，这个你看不见这个心灵啊，这就像风一样，它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当一个人里面有新的灵的时候，就是他信主的时候，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灵的时候，我们平常就用人眼肉眼看不见，对吧？就跟我们看不见风一样，对吧？但是虽然看不见风，但是我们能看见风带来的效果。今天有风的话，我们可以看见树叶动，出去的时候有气儿吹到我们脸上来，对吧？我们知道今天有风。如果没有气儿吹到我们脸上来呢，树叶也不动呢，我们说今天没风啊，是这样。虽然我们没有看见风，但我们知道有风，是吧？就跟那个，当然主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电，对吧？这个现在的话没有电，可能也同样的道理，是吧？跟电一样，你说这个屋子里边今天来电了，你怎么知道来电了？那个把那个电灯一开，那开关一开，你的灯亮了，你知道今天有电。你开那个开关，那个灯不亮，你说不那个今天停电了，没电，对吧？还是一样的，你看不见那个风，看不见那个电，但是那个风的表现你能看出来。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他心里边里边他的身体里边有一个新的灵，这个新的灵会有会带来他生命的改变啊。他的生命改变，各个方面的改变啊，这个你可以说三观的改变，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处事待人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改变，不会是一昼夜之间全改变，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就跟一个生命成长，一个小树苗成长一样，但是渐渐的它会有这个生命就会有反转。然后用风来解释重生啊，主耶稣用风来解释重生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对吧？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呀，对吧？但是尼哥底母这老先生仍然不信人还可以重生，所以他就主耶稣给他解释完了，尼哥底母就问他怎么能有这样回事呢，然后他整个人想不通啊，对吧？你可以说他这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什么叫理性主义者呢？就是我能想通的我相信，我想不通的我不信啊，就是宁可相信自己的头脑，不愿意相信，不肯相信这个神的话，就这么一个人啊。很多人你给他讲耶稣的事，他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等等啊，他其实这个他就是一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的人啊。这主就告诉他了，你说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说主告诉他说，嘿，我跟你讲的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的事儿是地上的事儿。这个地上的事儿呢，用地上的事儿就是风啊什么的，用这种事儿给你讲，给你解释你听啊。然后呢，我说给你的话，我跟你说的这个事儿是我们知道的啊，不是说自己不知道乱讲的，不是，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们所见证的告诉你这件事儿啊，这个重生是我们见过的。啊，我们告诉你，就这个事的确发生了，是我们亲眼见过了。那虽然你的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主耶稣是见过了，对吧？但是我们见过了，告诉你这是真的，结果你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说：“你们这里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个你们的确是在原文里边要的复数，就是你们，就代表什么呀？代表尼哥底母和尼哥底母类似的那些人哈，就是犹太人啊等等这些人，要不领受主耶稣的见证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人啊，没有重生的人，他里边没有一个没有这个神的灵，也没有这个新的这个圣灵造的这个新的灵，他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圣灵怎样做事啊，包括这个造这个新的灵啊等等这种事儿，他明白不了，不能领会啊，把他脑袋打破了他也想不出来怎么会有这种事儿。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不合理等等，实际上是他这个缺少一个跟神这个相连的一个频道，对吧？就跟你这个听收音机一样，对吧？您那广播电台那个收音机那个频道可能是88台，结果的话你拧到99台，你说我听了半天没有，肯定那个人没讲话，对吧？要讲话的话怎么听不见呢？其实的话你那个台是关错了，是吧？你这个这是你人问题是在你身上，实际上这一点的话，我们也读这个经文读到这儿的时候呢，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吧？那些没信耶稣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他们的确不领会神圣灵的事，除非是神帮他，对吧？神帮他，他才能看见，对吧？这个他这个属灵的眼睛才能打开。在这个旧约里边这个记载了一个故事，叫伊丽莎的故事啊。伊丽莎当时被这个亚兰人围困啊，他就住处到周围都是亚兰人的军队，结果那个他那个仆人啊就是很害怕，这个周围都是亚兰人，他这不是完蛋了吗？结果那个伊丽莎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这个求神开他的心眼，让他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等他这个神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个仆人就看见了，在这个亚兰人这个军队围成的这一圈外边，这个山坡上到处都是神的这个天军天马天军啊，对，天使天军啊。这个所以的话，这个但是这个仆人如果神不开他的眼睛的话，他看不见啊，他光害怕了，对吧？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要先祷告啊，先祷告啊，这个求神那这是赐他属灵的眼光啊，这样的话我们给他讲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啊。这里有几个字儿啊，比较这个有点难明白 ,OK, 但是我们可以解释解释哈。这主耶稣讲13节说，这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这个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啊，这个从天降下来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想让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从神那里来到地上的，这很明白。很容易明白，是吧？从天降下来，但降下来以后仍旧在天，哎，降下来了还仍旧在天，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他虽然来到了地上，但是他还在天上，所以他同时在地上和在天上，又在地上又在天上，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主耶稣是无处不在的神，啊，虽然他作为人，他的身体是在地上，但是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对吧？说他到了地上来，他也没有说他不再是神的儿子，他仍然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两个身份啊，可以说，所以因为他是无处不在吗？所以他能看见人眼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对吧？这个所以。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这个主耶稣提到， 我看看，我这个圣经，按照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他这个第一招了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他就看见拿单叶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他就看见他了。但是这是人根本看不见的地方，要不是被树挡着，要不是被房子挡着，要不是太远，他根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主耶稣能看见，所以当时的话，拿单叶马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哈，所以这主耶稣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啊。这个宣告本身，就告诉你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有人说，主耶稣从来没说过他自己是神啊。其实神的主耶稣的宣告很多啊。他这里说，除了主耶稣呢，当然只有主耶稣了，对吧？没有人升过天。这个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一直到他说话的这时候，啊，说这话的时候，只有主耶稣升过天，又下到地上来，啊，这个像这个以诺呀、以利亚呀升天了，但是没有再回来，是吧？升天但没回来。使徒保罗和约翰都没有升过天，是吧？哎，都还没有升过天，都不是没有升过天。就是使徒保罗后来被提到第三层天，使徒约翰对吧，在那个巴莫这个的岛上，在那个写启示录里说是吧，在那个他在那个我看看，在哪个岛啊？这个巴莫岛上，我这应该在巴莫岛上。OK， 忽然间没有看到，没有看见他在哪个岛上。应该是巴莫岛上啊，这我忘记他这个中文叫什么。OK， 巴莫岛上就叫巴莫岛上啊，所以他在这巴莫岛上被软禁的时候，对吧？他看见了这个神给他异象等等。有一次他说：“你到这里来。”然后圣灵就把他提到了天上等等。所以这两位使徒升过天，但是当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升上天。所以到主耶稣那为止。只有主耶稣这个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句话也同时说呢，除了主耶稣以外，其他的那些宣告由上帝启示的那些宗教其实都是假的只有主耶稣讲的才是真的。那使徒保罗和约翰呢，当然是这个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当然是宣告主耶稣的这个教导，但是其他的这些都是假的。因为只有主耶稣是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没有人升过天你说没有人升过天，他怎么宣告他知道怎么上天啊？那就是瞎猜嘛，对吧？所以他就是假的嘛。然后这是主耶稣用风来解释重生，然后呢，14节主耶稣用摩西举蛇来解释重生这个摩西举蛇呢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21章5到9节那里的话呢我看一下在哪里啊，那里在民数记的话呢是我可以给暂时读一下，就是说他那里提到这个百姓埋怨这个说这个埋怨怨摩西，怨神和摩西，然后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的心也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以他们吃着玛拿，他们非常厌恶玛拿这个时候说完这段话的话呢，神让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人。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当时的话，这个摩西说，你们这些被蛇咬的这个我在外边造了一个铜蛇，你们呢 都出来看这个铜蛇啊，你就活了。那些出来抬着头来看这个铜蛇的，那人就出死入生了。怎么发生什么了？就是他们身体里面那个蛇毒，对吧？被除掉了啊。那个蛇毒本来要除掉他们的生命的，那蛇毒也可以说就他的死亡吧，对吧？他那身体里边有这个死亡在里边，是吧？蛇毒，结果的话呢，他一相信，他信摩西的话，然后举头来望这个铜蛇的时候，就因为他信这个话，这个当然是信摩西的话，实际上是信摩西传神的话，对吧？神让摩西传的话，摩西是个先知嘛，所以传神的话。当他们相信神的话，举手望着铜蛇的时候，这个人就活了。你说有的人有没有不忘的？不知道，没记载。有人的话可能说：“哎呀，你忘了个铜蛇，我怎么能够活呢？对不对？”这就给你像尼哥底母这种人的话，他就觉着可能我是被蛇咬了，我看望着一个铜疙瘩，对吧？就能活？哪有这种事儿啊？对吧？这骗人的嘛！也如果有这种人的话呢，那他就死了，对吧？他就被蛇咬了，他就死掉了。但是那些相信的呢，他就活了。主耶稣说，就跟当年摩西举那个铜蛇那个事儿一样，这个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啊。说这个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就是重生啊。这个人子会被举起来，那什么意思？就被举到木头上，这一个图画，对吧？当这个主耶稣被举到木头上，对吧？举到这个石头架子上面的时候，举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子哦，这个信他，就是仰望他，凭信心仰望他，就是对吧？当年的话是抬起脑袋来望蛇，现在的话是抬起脑袋来望神，对吧？望耶稣，信耶稣的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这就是重生了啊！信耶稣的人就得到这个信的生命，圣灵就在这个人信里边造一个信的灵，他就重生了。所以主耶稣用两个比喻吧，用凤的比喻来解释重生，然后用摩西举蛇来解释重生啊。然后下边16节到20节啊，这个论重生啊，这个题目写的没有四旬约翰见证耶稣啊，就是论重生，这个应该把它改过来，我那个没有把它改过来。这个能不能请一位弟兄姐妹来为读一下这五节？有没有弟兄姐妹来读一读这五节经文？都睡着了，还都去吃饭去了。
那个我来读吧。
OK， 好。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阿们。
谢谢。这个3章16节哈，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背诵的哈。如果你还不能背诵的话，这个今天回去的话，这个作业第一题就是要把这个背过哈。这个3章16节讲到一个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这个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哈，这个独生子是独一的，独生嘛，对吧？就是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然后呢，是永恒的儿子，虽然是生的儿子，对吧？但是因为我们从前还提过哈，因为神不是受时间 控制的。时间只是这个只有生活在这个空间当中的，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边的，这个不能光是说物质世界，就是生活在受造这个宇宙之间的人，这个人他是受时空限制，天使也是受造，天使也受时间限制啊。所以这个，但是神呢，神是造物的主宰，所以他不受时间限制。所以呢，虽然说是父神生子神，但是并不是说子神跟在父神后边啊，父神现在存在多少年，后来的话有子神，不是这样，是他们永永远远存在的，在永恒里边存在的。所以这个独生子是永恒的儿子啊，这是独生子。深爱世人啊，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啊，这个词是很好的一个词啊。神这么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想一想，这个人有什么可爱的？人没有什么可爱的，但是神呢，爱人就爱到这种程度，把他唯一的一个儿子，这个赐给了人。赐给人干嘛？就让人杀，接着这舍命来替我们这些罪人来偿命啊，来埋赎我们归神，让我们能活啊。所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世人，拯救这些悖逆神的罪人啊，就是你和我哈。然后这里讲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信他的什么意思啊？对吧？我们从第一章这个十二节我们就知道，信他的就是信神独生子的名啊。因为这里就不信，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十八节里边讲的，十六节里边说叫信神独生子的，信他的名字和信他的一样的啊。信神独生子的名字什么意思啊？这个信不仅仅只是脑子里边相信一些事实啊，不仅仅是一些事实而已，还包括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尊他为主。这是我们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过了，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怎么说？不是你光是相信一些事实的话，比如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创造天地主宰等等，光知道这些事实的话，是这个并不是得救的人。为什么？你可以看看那鬼也知道这个，对吧？鬼也这也称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对吧？鬼也相信这个，都知道，因为他知道这些事儿。光知道一些事实，没有用，对吧？这个，而是要把自己交给耶稣，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跟他一块相连。这样的话呢，他就在我们里边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这叫信耶稣啊，不是说信他什么呀？然后我信耶稣的，你信什么呀？信耶稣怎么回事啊？啊，你就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神。那既然他是神的话，你还不让他啊？你不听他的，那叫信吗？那肯定不信呢，对吧？他说的话你也不信，他告诉你他是神的儿子你也不信，那家你还说你是信他，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是吧？所以这个信他有的时候在现在的社会变得很肤浅啊。这个下面这个十九节二十九节啊，这个十八节讲到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其实呢，所有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只是信耶稣的人呢，他那个罪呢虽然被定了，但是呢被赦免了，因为信耶稣，所以他那个罪呢本来在他身上的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罪啊，都有一个罪的包袱，你可以说压着他，到最后会把他压到地狱里边去。但他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罪的这个包袱就给扔掉了，就给解开扔掉了，被赦免了。人一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本性，对吧？这个人之初性本恶啊，这不是性本善。当一个人懂得分好坏的时候，就懂事的时候，开始懂事了，哦，这个不好那好，那是好的坏的。当他能够懂得分好坏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犯了很多的罪。不懂事的时候他已经犯了很多的罪了。当他懂得分好坏的时候，他已经犯了很多的罪。所以呢就被定罪。啊，这所有的人都这样。 定完罪以后怎么办？人自己不能还清这个罪债啊，这个不能还清罪债，这个你犯罪了，神一定要惩罚。那惩罚的话，你说哟，我这个立功赎罪，但是人立不了足够的功来还这个罪债，因为他这个罪债是死亡啊，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的话呢，这个人的话都是在死亡的捆绑之下。如果他拒绝神提供的唯一的独生子的独生子哈、啊，而这个独生子是唯一的这个赎罪的羔羊，是吧？神提供的就这么一个哈、啊，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样替我们舍了，你还拒绝他，那这样的话，你这一定会被定罪，一定是灭亡的。那这个人他能怪谁呀、啊？对吧？你说你有罪，这个生下来就有罪，然后呢，这个你犯了很多的罪，这个然后你本来就罪该万死，哈、啊。这个结果现在的话呢，神说我可以赦免你的罪，只要你肯这个悔改，对吧？走出黑暗，然后跟着耶稣走生命的道路，对吧？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尊他为主为王，你就可以不死。你说我不要，那不要，那最后你死了，那你怪谁呀、啊？只能怪自己，对吧？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他不要呢？对吧？他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他干了很多的恶事，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行恶的，不仅仅是过去犯过罪啊，行过恶，而是他平常的生活活着就犯罪，就是行恶的。他既然是行恶的，所以他不喜欢光，光什么呢？光是责备他的，对吧？光一照，哇，这个屋子里边脏的要命。如果你不开灯呢？不开灯的话，这个灯非根本没灯的话，你根本什么也看不到，对吧？不开灯的话，你不知道这屋里边这些个脏地上的话都是土啊什么，你根本看不见啊，都是一些灰啊，你看不见。所以的话呢，没事儿，你一打开，你有光，对吧？他那些犯的那个罪，干的那些这个昧着良心伤天害理的事儿等等啊，那个自私的那种事儿啊，都想出来了，对吧？这大家都知道他行恶了，所以他不愿意让人知道，所以呢他不愿意来就近光啊，他自己行恶而且喜欢行恶啊，他恨光恨责备，所以这是爱黑暗的人，他们的这种人怎么办？结局就是被定罪灭亡，对吧？这没办法，这种人绝对不能让他上天堂，他要去天堂的话，他到天堂去行恶，马上天堂又变成这个不洁净了。为什么现在将来为什么这个天和地都要重新造新的？因为这个天现在还是神的旨意还可以亨通，但是天也是这个被这个魔鬼啊等等啊什么的都有一点点这个被污秽，可以说，对吧？至少魔鬼去过那地方，对吧？去过天上等等控告我们，目前他仍然是常常去天上控告我们，控告圣徒啊，所以这个魔鬼站的地方以后的话全部的重造啊，新天新地将来会被造出来。这是爱黑暗的人，还有爱光的人，那爱光的就是行真理的啊，按照神的教导神的命令来行事为人的生活的，这种人必来救光。他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个来救光啊？因为他喜欢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他喜欢来看看在神的光照之下，对吧？在神的真理这个大光照耀之下，他想看看自己行的到底是这个行的正啊还是不行的正啊，行的不正啊，对吧？到底是不是正在行的神的光中啊？哦，发现自己正在行真理，正行在神的这个光中，神的这个教导当中，神的话语当中，那这样的话他心里很平安的往前走。所以这种人，是吧？他用神的话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喜欢这种光，他喜欢用神的话来引导他的生活，是吧？是这样人的结局怎么办？他的结局是得永生啊，因为他喜欢真理啊，是这样。但是他怎么会为什么会喜欢真理呢？罪人都是不喜欢真理的，罪人都不喜欢行真理，罪人都不喜欢就近光。但是当一个人啊， 这个得到永生的时候，得被重生以后，他就会喜欢真理，他会喜欢光，喜欢神的话，对吧？啊，虽然他有的时候他战胜不了这个能犯罪的身体，以至于由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那种这个使徒保罗讲的那种光景啊，我真是苦啊，对吧？谁能啊这个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对吧？因为他心，但是他心里面这个新生命总是想讨神欢喜，因为这个新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新的灵啊。虽然他有的时候跟这个犯罪的身体打仗打不过，因为他缺乏力量，但是这个新生命渐渐的长大，渐渐的他会这个让这个身体越来越复杂，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喜欢光的。所以这今天的话我们就分享到前边这个啊1-21节关于这个重生的。啊，今天的话我在那个群里边发了一些，不是今天，前两天发了一个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几个问题。咱们讨论问题之前，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题啊？关于这个重生，关于这一段有没有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 ，OK， 没有问题的，我们就看看这个讨论问题啊。好，这一个重生了以后，这是不知道谁写了以后，啊，这个问题没写完啊。哦，是不是马上就有圣灵啊？这个问题非常好，感谢神。重生了以后，马上就有圣灵内住。对，这个，每个人，每个属神的人都是被神的灵引领的啊。但是，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啊属神的啊。是这里这个在罗马书讲的啊，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14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对，然后就是这样。我还得找另外一节，没找到。还有一节就是，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是属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境界我没有，现在看这段圣经，忽然间没有找不。没看见那个境界在哪里，我回头放在这个群里面啊。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很好的问题。哦，就是在同样的一段里面，这个罗马书第8章第9节。如果神的灵就是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于圣灵了，就是不被圣灵，不被肉体指挥了，而是被圣灵指挥了。然后继续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谢谢，这都是很好的问题。然后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思考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看看啊，我把这个名字打开的话，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把这话筒可以打开，然后回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尼哥底母为什么来见耶稣？他有什么需要吗？这个这里就哇，这还有西边树，西边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下？不知道是谁。
打开话筒来了，我张春燕。
哦，好，能不能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上来的晚一点，但是凭着我自己以前的这个印象，可以说尼哥底母为什么来见耶稣，就是他也是想找耶稣谈论一些重生的这些个问题，怎样才能重生，他是带着一个这样的问题来见耶稣的，他也是需求，他自己内心也是需求一个重生，他才来见耶稣的。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听到说信耶稣就能够进入天堂，就能有重生，所以我们也会带着这样一个渴望来到教会去寻求这一个重生。我觉得尼哥底母虽然他是一个他应该是法利赛人，他应该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他对重生还是有疑惑的，他内心也是需求明白怎样才能重生，所以才来见耶稣，见耶稣。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不知对不对。
好，谢谢。这个他的确就是说的可以，就说尼哥底母他肯定是看见了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相信，对吧？他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来的。那这样的话，他希望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永生之道，对吧？怎样能够他相信有永生，对吧？他相信有复活，因为法利赛人相信整本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边多处提到这人，每个死人都要复活啊。这个他是肯定是想寻求这个怎样能够讨神喜悦，怎样能够这个将来这个像义人一样的复活，对吧？这个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他是像这样。对，当然他这个来之前的话，他对永生对重生这个概念他是没有的，对吧？
对，
所以你看当主耶稣
他是不理解的，
他是不理解的。所以当主耶稣提到重生的时候，他脑子里边很昏，他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对吧？这个但是他是肯定是很渴慕这个认识神，然后这个做神讨神喜悦的人，可以说那想认识真理啊。好，谢谢那个春燕。然后第二个第二个问题，什么是重生，为什么要重生，怎样重生，有没有一个人这个来回答一下？这名字的话，这知足常乐，呵呵，很好的名字。知足常乐在吗？没不在。OK， 这个任丽呢？任丽姐妹在不在？
在呢。
那麻烦你可以分享第二次。
我来说，什么是重生？也就是说，从神生的，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就是重生。为什么要重生？因为人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他的结局就是进入沉沦灭亡的，就是就是永远死亡的。为什么要重生？因为要想进神的国是必须重生的。人如何能重生？就是接受主耶稣做自己生命的救主，有了主的新的生命所赐的新生命，人就可以重生。
好，谢谢，这回答的非常好啊。
谢谢。感谢神。
答的非常的这个全面。这个最后一点的话，就人如何能重生，这个可以分两步讲。第一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重生的话是从水和圣灵生，对吧？所以我们记着第一步是认罪悔改，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是请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对吧？所以是两步。
好的，感谢。
对呀，谢谢。因为这个顺便提一句，就是我们当时学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王弟兄有没有提到啊？你看那个有一处，这个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提到，就是说， 一个鬼啊离开了人啊，离开了人以后，在这个污水的地方躲来躲去，寻找不着安息。后来的话他说，哎，我既然在这里不能休息，天天累得要命，我还是回去吧，回到我原来住的房子里边去。
对，
等他回去的时候，又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一块住进去了。他说那个人后来的情况比先前更糟了啊。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呀？就说第一，这个房子要打扫干净很重要，这是悔改啊，对吧？把恶的东西、脏的东西除掉，赶紧除掉以后，一定要请耶稣进来。如果耶稣不进来，然后这个人的话良心很好，但很容易被恶占据，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如果被鬼占据呢，就更糟了，对吧？这个光是。良心很好，但是呢不光想当好做好人，但是这个没有耶稣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被这个魔鬼占据或者是欺骗啊，这样。所以两步，第一认罪悔改，第二这个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宰啊。这个重生是非常的重要，就说必须重生啊，人必须重生，要没有重生，这个人不会不会进天国啊，就是没有得救啊。然后第三的话，我们就不在这分享了，大家可以回头想一想，就是说，第二部分，重生与得救有差别吗 ？OK， 这个重生与得救其实讲的是一件事，但是呢，它从不同的方面，重生强调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个得救的话呢，它强调的是，从这个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被救出来，对吧？那救出来以后去哪了，对吧？当然是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边，成为神国的一员啊。所以这个两个词的话，实际上是讲的一件都是讲一个人从死亡走向生命啊，走向永生。但他强调的这个方面不是不完全相同，但是讲的人是一样的，重生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作为人他是一样的，这是讲的事情强调的方面不一样。这个重生分享重生的经历哈，希望大家这个能够把自己得救的见证能够写下来，你知道这个当你写的时候，这个你会发现，哎，你写的怎么这么不到点儿啊，写完了可以让其他的人看一看，对吧？这个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自己的那个得救的见证、重生的经历放到这个你的朋友圈里面，对吧？所以让你的朋友也可以看看你怎么变成基督徒的，怎么得到新的生命的，这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平常的话呢，给别人分享的时候，最好有一个长的版本，一个短的版本。比如说有人说给你20分钟分享一下你怎么信耶稣的，你可以用20分钟。有另外的话可能说给你5分钟你分享，对吧？这个但是你都可以，这个有两个版本，一个长的一个短的，都可以很快的或者是比较仔细的来分享你得救的见证啊。第四个问题看看有没有别人啊。 OK， 这个王俊霞姐妹在不在？还是刚才已经叫过了啊？
在。
能不能回答一下第四个问题？
摩西在旷野举蛇和耶稣有什么有关联吗？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我觉得就是和耶稣在钉十字架。每个人，被蛇咬的人呢，原来仰望铜蛇的时候呢，是也代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来仰望十字架上的为我们受死的主耶稣基督。
嗯哼，
我们重生是蒙了神的恩典，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主，我们就不会有重生。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见。
是，好，谢谢，这讲的很好。就是我们这个重生，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接耶稣，信耶稣啊。接受他，接待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个时候圣灵在这个我们里面造了一个新的生命。但至于这个先后 这个圣灵在我们接受耶稣那个之前，圣灵就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了，对吧？这个引领我们，接着这环境，接着别人等等，已经开始引领我们了，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渐渐带领我们，到最后我们决定，这个我们这个愿意把自己交到耶稣的手里面，尊他为主，那这样我们就这个得到了这个重生啊。有的人说这个重生发生在这个信耶稣之前啊，这个的话就是有点这个掰这个头发了，又非得把那个头发切成两半，不需要了。
他
现
在有没有看过这个动心者
啊？
那个俺也不知道怎么看，所以说我知道从网上能看，但是我从来我不看那玩意儿。你是关注他的公众号能的吗？
我估计这是旁边这个讲话就跟我们讲的没关系啊。这里网上这个聊天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啊，这个这问题的话是我其实刚才提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真的。这个但并不是说一次得救，这更符合圣经的说法是，一次得救，一旦得救了，永远蒙神保守啊。这个刚才我提到，当将来我们读这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对吧？一个人啊，信耶稣，然后神把这个神在他里面造了一个新的灵啊，不犯罪的灵，然后呢，又差遣圣灵住在这个人的里面，跟这个新的陪着这个新的灵啊，就像有点像一个父亲陪着个小孩，陪着孩子一块走路啊，这个。当他这个需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很难过，或者是在处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这个孩子祷告，对吧？你想想，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又有我们自己新的灵住在里面，我们的新生命，圣灵天天来照顾这个啊，我们这个新的灵与我们同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灵，圣灵看着他，对吧？然后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的，主耶稣保守的，天父保守的，圣灵天天这个与我们同行的，这样一个得救的人，他能失去，他会丢掉吗？他会失去救恩吗？不会的。有的人说，哎，这个人他自己呢？他自己要如果决定不信了呢？对吧？如果这个人是说，哎，这个他是真信耶稣的，真有里边一个新的生命在里边，他永远不会说他不信耶稣了，因为这个新的生命是爱神的，愿意投身喜悦的，他怎么可能会有一天变成说我不信耶稣了啊？这不可能的，对吧？那些人，那些自己说，哎，我这个我那些人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的话不待了，对吧？这个你说那些人他到底他说我不信了，对吧？那些人是不是真信耶稣的？他有没有得救啊？那些人是没有得救的。他自从前的所有的信耶稣的信都是假的。他从前信耶稣的信不是尊，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宰。啊，这都是假的。这个我给你读一段圣经哈，是约翰一书二章啊，这个二章十九节就讲到这些假的基督徒。他们是这个使徒约翰说，他们这些假的基督徒从我们中间出去，也不再来教会了，自己就出去了，不信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跟我们不是一伙的啊，不跟我们不一团队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就显明了，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些的话，你有些人说呀，在教会待一段时间后来不信了等等，这些人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里边没有这个圣灵造的新的灵，他只是出于人天然的人啊，自己当时听上去很好，但是后来根本不是根本没有神赐的那个生命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聊天室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谢谢，很好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两分钟，正好这个时间。这个第五题，我们能不能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请我们这个庄伦红姐妹吧。
好的。
信的人和重生的人有什么区分？区别？他的区别大了。不信的人，他就要有灭亡，他的结呢，他的结果就是灭亡。重生的人呢，他就要，就是说和主在一起升天，他的灵魂能得救。他的区别一个上一个下，就是他们的结局都是都有如何呢？他们的结局呢，就是，刚才我也说了，不信的人的结局就是下地狱流光火，重生的人呢就上天堂，就和主享美福气。
是。
他们的分别呢，就是不信的人呢，他们做事，那个他们所做的事啊，都是诡诈的，都是有些他本身都有罪的，罪的本性在里头，都是坏的，都是犯罪的。就是信的人呢，他是主的宝血把他们给洗净了，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靠着主，他的行事为人呢，都是善的，有这个区别。我就说到这吧。
好，谢谢。这样，这里的话就说一个是
听到了吗？
啊，挺好，非常好。这个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世人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听到了吗？
知道啊。这个世人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爱黑暗，对吧？他行恶，并且喜欢行恶，继续在黑暗当中行恶，对吧？他恨光，恨责备，恨受责备。你要指出来，他说你做的不对，他气死了，对吧？但是那个重生的人呢，他是行真理的，喜欢在神的这个真理的引导之下这个生活，所以他们的结局是天壤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了，也时间正好到了啊。我们这个不知道这个谁呀、范弟兄在不在？不知道哪一个。范弟兄在吗？好像不在。OK， 这个呀，那我们那么一块儿做祷告。天家吧，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将这段听上去深奥，但是确实又是非常基本的这个福音真理教导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第二次的生命啊，主啊，你保守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对主耶稣是全然顺服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主耶稣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主啊，他死了我们可以活着，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主啊，当在我们背逆的时候，不认识你的时候，顶撞你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独生子替我们死了。我们深深地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主啊，帮助我们也有像你这样的爱，主啊，能够爱弟兄姐妹能够爱我们周遭的人让你自己的美德借着我们彰显，使人看见我们，给我们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归荣耀给神让他们可以说，哎，这些基督徒真是不错。这个就是呀，愿你自己的名从借着我们的生活得荣耀，也借着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主啊，真是让他们也享受这福音的好处，也能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
哎，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哈，弟兄们姐妹们再见。好，
再见。
好，再见。